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7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一点再认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9日。近日来在学法中，也是在师尊慈悲点化下，我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自己以往对旧势力的认识，重新摆正大法弟子与大法修炼、救度众生和旧势力的关系。在母亲同修的支持下，想写出来与各位同修共同切磋，其中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不吝指正。长久以来，我在对旧势力的认识上一直法理不清，以至于自己从未认识到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根本没有彻底否定它，从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最近我发现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虽然我和一些精进的同修表面看上去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但是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老化状态。不仅如此，我们的肉体都出现一些小的病业状态，而且持续很多年，虽然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自己是修炼了20多年，从年轻时到现在的中年，但是现在已经出现少量的白发，并且脱发，面部皮肤可以看到少量的老年斑，肉体上不定期的出现各种情况，虽然都没有什么大碍。面对老化状态，自己总是在无奈中认为，因为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这里是迷的空间，所以就得符合这个空间的理，不能显得太年轻了，那样的话就破迷了。面对肉体病业，我总是认为由于自己有执着心没有修好，所以旧势力就会钻我的空子，安排所谓的考验，这种考验就是以身体病业形式存在的，但是只要我提高心性，改变观念，这个观难就会过去。很多时候是当时解决了，过不了多久就又出现了，然后我又重复上述的方法，总是这样循环往复，结果导致我自己疲于奔命式的修炼，应付过去一关又来一关，没完没了的在过关难。我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应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修炼20多年了，一直都在大法中精进，为什么还会出现老化状态？为什么没有展现出大法的超常状态？即使我也发正念，解体着邪恶因素，也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但是并不能完全杜绝这样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直接干扰我做好大法三件事。现在我才意识到以前的认识的局限，旧势力安排的磨难根本就不应该存在，阻碍我展现神状态的就是这旧的势力。我一直都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炼，却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其实是自己完全脱离了真正大法修炼的轨道，这不是师父想要的。旧势力以我修炼中有各种执着心为借口，不断地在我修炼的路上安排各种磨难来所谓的考验，他们不接受师父在正法和救人的事实，为给大法弟子创造所谓的修炼环境，不惜毁掉宇宙和宇宙中的无量众生。而我却变相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没有完全彻底的否定它。我平时做到的只是部分否定旧势力，并没有从根子上彻底否定它的安排。 我们是修炼中的人，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执着。即使有执着心，也一定能在大法中归正，根本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考验中归正。这样的磨难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难，不是师尊安排的，我不应该承认它。不能按照旧势力的安排修炼，我是师尊的弟子，有师尊管，应该按照师尊安排的修炼路走，不能走旧势力的路。如果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不仅直接影响我们救度众生，而且严重动摇大法弟子对师父对法的正信，动摇大法弟子的意志，无形中给修炼造成困难，还导致这么多年来不同程度的浪费师尊为我们延续的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没有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我悟到，我们修炼这么多年，就应该展现出大法的美好与神奇状态，肉体上呈现年轻态，无病一身轻，工作中努力向上，领导不断嘉奖，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家庭中家人关系融洽，夫妻和睦，父慈子孝，物质生活丰富。这样的我们，不管是让我们的家人、亲属、朋友、邻里看到，还是我们和有缘人讲真相，都会证实大法的美好，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大法神奇的例子。你都不用过多的介绍大法，只说一句，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好，人们就会非常的信服，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展现出的大法美好的神奇的状态。我悟到，这就是师父想要的。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大都展现出来的让世人看到的情况是被迫害致死，被迫害的严重致残，被绑架，被非法判刑，被不明真相的警察或上门或电话骚扰，被迫害后失业，被开除公职，被迫害后扣发养老金或工资，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大法弟子家属遭受牵连，以及这几年来频频出现的三件事都做得非常好的同修突然病业离世，没有离世的却长期处于严重病业状态，不同程度的老化，长期不明的磨难等等负面的情况，没有给世人施以大法正面的一面。世人以为练法轮功就会被抓被判刑，害怕的不敢听真相，不敢练。有的同修的家人因为惧怕同修随时被抓而长期处于恐惧中，精神负担很重，所以不支持同修修炼做大法的事，甚至直接反对。还有的同修被迫害后失业了，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给家庭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因此家人就把失业的原因全部推到大法上。还有的同修家人看到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状态甚至离世，所以不相信大法的神奇。还有的同修家人因为同修在病业状态期间坚持不去医院而导致病业状态加重或离世，对大法产生不解怨恨。还有的同修由于在邪恶黑窝遭受酷刑折磨，出来后不久离世了，同修家人把这些原因都归咎于大法，说出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等等等等。旧势力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磨难来干扰大法弟子，这些负面影响无形中增加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难度，不仅救不了众生，还把众生都推开了，这与师尊当初要救度宇宙中所有的生命的愿望相悖。师父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看对大法的态度，而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应该做一切师父想要的事情，救度众生的事情只能是大法弟子来做。自迫害以来的时间，分分秒秒都是师尊慈悲延续下来的救人的时间，正是需要救人的弟子，正是缺人手的时候，师父怎么会给大法弟子安排这样的巨关巨难，以此来考验你，耽误这宝贵的时间去救度众生，完成历史使命，圆满弟子呢？很明显，就是旧势力用强加给大法弟子的磨难来阻止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阻碍众生得救，所以我们不能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 如果我们能以正念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不承认这磨难，那结果就不能是这样。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一些长期处于磨难的同修，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何在，很无奈，也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他们当中有很多同修，都是完全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的。这样的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离世、老化状态，这是不正常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好多人没有往纵深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奇怪，挺懊丧的，练不了功，一个奇怪就挡住了。这就是魔在干扰你，它指使着人在干扰你，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干扰形式，达到了不让你练的目的。旧势力的最终目的就是不让大法弟子修成，不让众生得救，他们想淘汰所有不符合他们标准的众生。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还说，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现在还有的同修感到自己修得不好，因此失望懈怠，这也是旧势力强加给你的假象。我想对你们说，不管你现在修炼的如何，只要你还在大法中，师尊一定不会放弃你，慈悲等待你的提高。只要正法还没有结束，你就有机会重新做好，不要放弃正心，做起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来。我悟道，当我们在遇到磨难的时候，头脑中马上先打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出彻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些安排，我不要这样的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的正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平时我们不断发正念，解体自身空间场中旧势力给我们每个弟子下的那个周密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他老干坏事，他破坏我传大法，我就把他彻底销毁了。有的同修可能会想到，如果没有旧势力的一切干扰，那我们就一路平坦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修炼不可懈怠放松，否则就会自动走入旧势力安排的路，因为旧势力一直在虎视眈眈盯着你，寻找一切可钻的空子。我感到自迫害以来这么多年，直到现在才明白这个问题，真的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实在惭愧。同修们，让我们改变以往的观念，真正的在大法中树立起正念来，坚信大法，坚信师尊，让自己成为一个鲜活的真相资料，真正的给世人展现出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对得起慈悲的师尊，对得起期待你的众生。以上为个人体悟，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疫情期间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1日。从2015年8月开始，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疫情期间也不例外。随着中共病毒在海外扩散，各国政府也颁布了各种禁令措施。下面和大家交流我在疫情期间面对面讲真相的一些体会。第一部分，疫情初期。一月底，大陆已经开始爆发，海外还没有爆发。那时，中领馆、华人商场等场所还没有关闭，但是出来的人也逐渐减少了。当时听同修交流，每天都有上千的中国人进入加拿大。我悟道，这些就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众生，在大瘟疫来时，想办法让他们得救。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讲，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我还是像以往一样，去中领馆、商场等华人多的地方讲真相，虽然出来的人不多，但还是能碰到不少有缘人。一次去一个商场讲真相，进到里面之后发现基本没几个人，我当时心里想，往前走走看吧，我就这样往前走着，没走几步就碰上一个人，一会儿就退了十几个人。我知道都是师父的安排，众生都在赶着来得救呢。还有一次去中领馆，因为疫情也开始限制人流的进出，好多人都在外面排队等着，同修在旁边放真相广播。我想机会难得，走过去挨个和排队的人讲真相，就这样和同修配合，来一波讲一波，效果非常好，一会儿就退了十几人。就这样每天出去讲，但是随着疫情升级，禁令也步步升级，每天就像抢着救人一样。师父在红银五神在兑现承诺中讲过，时间不多，太紧迫。后来中领馆在四月初关闭了，而且各大华人商场也逐步关闭，讲真相的点也越来越少了，弟子心里急呀。但是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讲过，难也有你走的路，看你去不去找。第二部分，禁令升级。由于疫情逐渐扩散，禁令也步步升级，各大超市都限制人流量，当然也包括华人超市。我们当地华人超市的数量应该算是海外最多的城市之一了，大型华人超市就有20多家。我悟道，这也是我们地区的偏德吧，让我们多救人。因为进出人数的限制，所以在超市门口就会看到长长的队伍。我想，这不就是众生得救的机会吗？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将计就计，就是将计就计。所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景象，也只能是在疫情期间才能看到。弟子感恩师父已经把救人的路给我们铺好了。随后我就和同修配合，同修把真相展板的小车放到华人超市人流排队的地方，排队路过的人都能看到，有不少华人拍照，还有人小声念上面的真相短语，疫情凶猛自有妙方，大疫来时心莫慌，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路过真相版的大部分华人都在看，效果很好。 就像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如果全世界很多人，包括中国大陆民众，都穿上法轮大法好的 T 恤，我说那中共恶党真没办法。师父还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过，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你听到了就灌进去了，就进到你身体里，你看到了就进去。众生看到的真相越多，被邪党灌输的坏东西消掉的就越多，得救的机会也就越大。我就利用众生等着进殿的这段时间讲真相，我想疫情期间讲真相尽量简短，让众生明白真相，因为多数人怕疫情不想讲话，也不愿搭话，这样我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问，您好，问您一个事，我们小的时候都戴过红领巾，入过少先队，您入过吗？这样搭上话后，告诉对方，当时宣誓把生命献给共产党，为他奋斗终身，那个毒誓不好，不吉利，所以我们就是抹掉这个毒誓，保个平安。对方说是。之后我就问对方叫什么贵姓，如果对方不敢说有顾虑，我就帮他用化名三退，大部分听完也就退了。对方三退之后就讲大法真相，基本都能接受。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地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很多人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尤其在讲真相过程中发现很多世人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新闻，所以很多众生听几句就三退了。如果不退，再进一步讲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佛法、编造天安门自焚、栽赃陷害法轮功，让人仇恨法轮功、仇恨佛法，跟着他会遭殃，而且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滔天，所以天要灭他。我们退出来不受他牵连，为自己生命保平安。这时候很多人也就明白了，也三退了。如果仍不愿意说话或者躲闪的人，我也就不强求，我就直接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告诉他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瘟疫。第三部分，逐步解封。转眼到了五月初，随着疫情逐渐缓和，我们地区陆续开放了两个真相点，并让我帮助协调其中之一的唐人街点。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再次来到唐人街真相点的那一刻，让我回忆起当年的一幕。那要追溯到2009年，刚刚从大陆来加拿大留学的我，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学生，当时是每周日去一次，因为刚来到海外，本来内向性格的我，加上国内环境的压力，站在真相点也不太敢和人讲话。在唐人街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去了其他项目组。随着时间的推移，转眼11年过去了，回想当初的那一幕，仿佛就在眼前。也许当初就奠定了我面对面讲真相之路，然而11年后的今天，让我和唐人街真相点重新接上了缘分，感恩师尊的安排。现在每周两天在唐人街讲真相，随之有缘的众生也络绎不绝地来到我身边，就好像盼望着得救一样。六月初的一天，在唐人街遇到一对母子，我过去打招呼，我说，你好，你们从大陆过来的吗？之前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这时男孩说，我们着急办事，并想往前走。可是男孩的母亲停下脚步，说，听听吧。男孩很听话的，停了下来，我就继续和他们讲。过程中我了解到，这位母亲已经明白真相，来了海外很多年，之前已经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我接着问男孩，入过党团队吗？突然母亲接过话说，他戴过红领巾， 入过少先队，这样我就帮男孩退了少先队，并告诉他们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必瘟疫保平安。母子很高兴地接受了，母亲同时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赞许，感谢你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谢谢你们。还有一次是一位中年男士，之前碰到过他，当时他在打电话，所以没机会和他讲真相。今天又碰到了他，他一直看着我，像看熟人一样。我一看，正是上次那位男士，就上前和他讲真相。开始他并不接受，一直说，和别人说吧，别和我说了。我说，法轮功是佛法，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嫁祸法轮功的，为了煽动仇恨，利用中国人迫害中国人，让人仇恨佛法，跟着共产党犯罪，善恶有报，将来清算共产党，我们中国人可不受他牵连，所以希望咱们中国人脱离他的组织，保个平安。他听明白了，用化名退了少先队。我让他记住九字真言，他也欣然点头接受。看到他离去的背影，我感慨又一个众生得救了。在讲真相过程中，同时也暴露了自己很多执着。后来随着大量学法修心和不断的讲真相，渐渐的慈悲心扩大了，正念也强了，私心也少了，听真相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结语，在疫情期间的四个多月讲真相的过程中，深感众生急盼得救的心，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重大，迷失的众生等待着大法弟子叫醒，现在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时间稍纵即逝，过去了永远不会再来，救人的时间一天一天的在减少，真相资料已经发了这么多年了，很多常人早已知道真相，但是不知道怎么三退，或者还没有认识到三退的重要意义，需要我们大法弟子继续走出去讲真相，同时也希望更多年轻同修能走出来讲真相。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那些常年守在中灵馆的，常年守在真相点上的，真的了不起。有的年岁比较大，有人说他们年岁大就适合于做那个，那你年岁不大，你做什么了？一样的，就看大法弟子怎么去做。让我们完成师父的心愿，救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史前的承诺。近期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思灾神的对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4日。我在3月28日这一天练功时，看到天界的一个房间，里面挂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我知道这些衣服是行瘟布疫的使君们穿的衣服。这时在房间里出现了一位天神，我知道他是天界里主管灾疫的最高天官，叫司灾神。他说，今年有数十种灾难发生，众生在遭逢大劫。对于我看到的景象，我的态度是不探究，但是这一次我心知肚明地知道，人类的确在遭逢前所未有的劫难。古语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末法末世，人类的道德标准已经在地狱之下，各种灾难席卷而来，人类面临着灭顶之灾。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类是否还有解救的办法？ 神盼苍生归正道，苍生可知神的期盼，可曾把握住这转瞬即逝的良机？大法弘传，解救有门，但时间短促，民真向者可得救度，这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一，思灾神说的数十种灾难。我之所以不探究思灾神说的数十种灾难，是因为修炼人早就知道末世人类有大灾，作为修炼人真诚的希望世人能得救度，可是灾难总会如期出现。任何一种灾难的出现真的是定时、定点、定数的，这在上界称之为三定，是人无法逃避的。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唯一有变动的是定数，因为人心改变就能改变定数。比如在武汉封城时，有的人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邪党的党团队，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使中共病毒症状消失，不在瘟神的死亡名册上了。这就是变数，叫应劫不应数。这是古往今来唯一可以大规模改变定数的特殊时期。见到司灾神两个月后，我决定写此文时，司灾神再次出现，他炯炯的眼神注视着我。我与司灾神之间有一些交流，在这里解释一下，这种交流是一种思维传感，我的思维发出即被司灾神知晓，我也能接收到他的意念，他打出的意念是带有立体声音的，交流只是瞬间。下面是我与他之间的一些交流。我说，我知道人会有灾难发生，我师父在红云寺救你为何难中说，古今预言是先贤，众生已在危难前。现在的瘟疫、蝗灾、草地蛾、洪涝、冰雹、地震、阴滋病，比艾滋病传播更厉害的一种病，甲肝、鼠疫等等，已经在验证古老预言的真实性。司灾神说，我们需要有人去传达天意，告知世人，还有更猛烈的灾难在等着人，众生在遭逢末世之劫，你们是神的使者，一直在向众生传递主神的福音，希望世人能得救度。可是现在人类已陷末世的劫轮之中，绞杀他们的劫轮已经全面启动，天象已显，人类在劫难逃。我说，虽说在劫难逃，可是主神慈悲，网开一面，大法弟子在向世人传递福音，希望世人得救。我师父在至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司灾神说，大法弘传二十载的光阴，人类置若罔闻，压痴听雷，只恐怕留下悔恨的见证的骨架。我说，就看各国的政要舆论如何去和红魔控制下的邪恶中共摊牌了，如何清理邪恶的共党流毒了。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出现，是给各国的政要舆论一次机会，可是他们为了政党，为了个人的利益，依然给共产邪党输血，使中共邪党有更多的财力屠杀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库后，各国的首脑依然在自欺欺人，不知正义道德之所在，甘愿被中共邪党蛊惑。2017年《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发表，2018年《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问世，是慈悲的神再次给各国政府一次清理邪党流毒的机会。可是他们醒悟得太晚了，时疫的发生真的不等人，与魔共舞的结果是各国都在死人，明白的世人应该问责政府。共产党宣言说自己是幽灵，你们为什么要和撒旦政权合作？ 为什么不拒绝魔鬼的契约？为什么被魔王带着走？你们要把我们带向何方？司灾神点头，然后说，你为什么不问我都有什么样的灾难？我苦笑一下说，九州遭劫，海外皆同，心有不忍。我是不问，你若说出，我不反对。司灾神说，人类的大劫由中共病毒开路，各地陆续还有灾难发生，清理人类的劫轮已经连番启动，底层宇宙的进化期已经到来，淘汰四人非人者，所有应死命者都在天界使君手中的黑色册子上，这边人死，那边地狱接收，最大恶极者入无间地狱。现在人类已知的大劫有瘟疫、蝗灾、洪水、旱灾、冰雹、鼠疫等等，未知的有战争、饥荒、火灾、更厉害的疫病等等。我说，在发正念中，我曾经听闻五行之劫这样的话语，又见灾民落意语录，我知道了人类正在遭逢五行之劫。我之所以不询问有什么灾难，因为灾难是神的安排，是众生的结束。我留意的是修炼人怎么能在为数不多的时间里更好的救人。于是我们进入了另一个话题。二，大法弟子的职责。我说，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还要救人于苦难，有许多的修炼人没有救人的迫切感，有的修炼人怕监控器，怕被骚扰，怕心很重，不能很好地理解大法师父的话语，不能按照法的要求做，不能更好地救人。司灾神说，修炼人应该是超常的，能力都是打开的，可是思想一动就把自己混同于常人，这样怎么能成就自己，成就别人？真是辜负了神的嘱托。我发现你有一些想法，你不妨说出来。我说，大法师尊在早期讲法中谈到宗教乱神，我发现很多的修炼人没有注重清理这些宗教乱神，致使宗教乱神把持信徒。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在做梦时，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人心太多，修不上去，只能是不下地狱而已。而在中国大陆，许多基督徒、天主教的传教人员在传教时恶意诋毁大法，污蔑大法修炼者，这样的人处境是很危险的。师尊在讲法时讲到灭时期的坏神，我发现很多的修炼人没注意清理这些坏神。师尊谈到科技怪胎，我理解中共邪灵和科技怪胎勾结，制造出一整套的监听监控的东西，迫害修炼人。有的大法弟子也不发正念破除，有的修炼人勤重欲重，攒物存物，对东西执着得不得了。有的修炼人修了20多年了，一张口说的都是常人的观念。还有的修炼人色欲心非常重，夫妻间欲望还有，色心很强，自己不加紧意志清除都是很危险的。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自己的修炼，因为不好的东西反弹的也很厉害。司灾神说，大法修炼者是不归三界管，可是很多修炼者却不能走向真正的圆满，真的很可惜。人心太多，被触及时，被伤害时，不能放下人心，放下自我，反而为自己辩护，向外找，十分可笑，错过了人间20载的时光，真是不值得呀。看那些修得好的，救人的力度真大呀。我说，的确是这样啊。我知道一位修炼人在2月份封城期间，半夜出去发放真相资料，遇到巡逻的车就避开，现在也一直在坚持着。 我真的很佩服啊，天上的神也很佩服这个修炼人啊。卜术，何谓五行之节？五行相生相克，维持各界生命的平衡，五行之轮正转，生命兴盛，有德有序有养。五行之轮逆转，失德失序失养，万物遭劫。在六道轮回中，一切生命都带着业力走，生命转生到物质道，转生成石头土，带着业力；生命转生成花草树木虫蚁，也带着业力。在另外空间看，底层人类这儿业力滔滔，暗无天日。五行之灾，就人类所知道的而言，与水相关的有水灾、海啸、冰雹、雪灾、冻灾，与火相关的有爆炸、火灾、旱灾，与土相关的有地震、泥石流、火山喷发，与金相关的有战争，与木相关的有火灾、森林之火、虫灾、迫近人类的蝗虫灾、草地蛾、粮荒等等。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法正》中说，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如今天地人三才得亏，诸种灾难迭发，对应另外空间，就是五行的结轮已经启动，它是末世结轮的组成部分，十亿结轮也是末世结轮的组成之一。今年的确是人类非常凶险的一年。其实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人知道天界也在遭劫。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中说，众生啊，你们几千年来希望的、等待的和你们担心的都来了，而且正在发生着，从中人人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选择着自己的未来。大法弟子衷心希望人类在生死攸关的节点能有正确的选择，能迈向生命的新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欲无求，真修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8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可是在另一层次中又变得不太好了，他们还待不了，就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次中来了。每读到这段经文，心里就有点激动。随着修炼也越来越认识到私心的危害，师父也屡次提示我们在修炼中要不断清除私心。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的过去是未思的，就说人吧，那真的是在关键时刻不管别人的。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我曾多次受外界干扰，怕这怕那，用人的观念想问题，暴露各种人的执着心。一大堆执着心的背后，就是那个私心已经习惯性地操控了我的意识而至。随着修炼精进，我一遍一遍地通读师父经文，心性在不断地提高，
姓师姓法，运势向内找，学会了修炼就是修自己，救度众生，完成誓约，随时回家的信念越来越强。表面看一切都很正常，但是随着形势的宽松，自己不自觉的有点松懈，满足于自己的修炼状态，怕苦怕累，总想休息休息，玩玩，心想只要我不放弃，一直修下去，一定能随师父回家。有时与同修交流，看到同修精进之长，自己与同修有差距，也一次一次的下决心赶上去，但是却是悟到了没做到。有时埋怨外界干扰太多，常人中生活中事太多，用这些客观理由原谅自己，放纵自己。有时该学的经文没读完，该练的功没练完，把责任推给外人，认为他们影响了自己的修炼，心想躲开他们，我才能修得更好。我这种状态有同修给我指出，你不要自以为是，家人不是拖累，是帮助你修炼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我理解师父这里说的守住根本，就是要我们按照大法和师父的要求真修实修，要理性正念主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同化宇宙真善忍，认清那个假我的思维行为习惯，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我，只有这样我才能破壳而出，回到我先天的本性，找回真我，成为师父合格的弟子。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的修炼者发现自己有私，那就渐渐地克服它。遵照师父所说的，发现了自己的私心，就要认清它，清除它，这才是修炼。文章写到此，回头看一遍，又发现了自己的私心。只要我不放弃，一直修下去，一定能随师父回家。这个思想貌似有决心修炼，但是掩盖了自己执着的私心，不严格要求自己真修实修，真能随师父回家了吗？我们的修炼就应该是无欲无求的真修实修，就应该是顺其自然，同化大法，同化真善忍的正法之路。修炼中找任何借口掩盖执着私心私欲，都是违背大法要求的假修。明白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遇事找自己，这样也是我觉得修炼变得简单了，就是要放下不符合大法要求的，而在修炼的过程中随其自然，提高心性，悟道做到，也就升华了。现在我再也不觉得家人是拖累，而是师父巧妙安排帮我修炼的，是我修炼不可缺的内容。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在生活中与家人的矛盾摩擦都是提升自己的好机会，自己能用善心对待家人和身边遇到的亲友常人，把他们当作自己救度的对象，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他们，正视大法，改变自己，也使修炼变得顺畅了，有时甚至是心想事成。那时我由衷感谢师父，师父把一切安排好了，只待我们动动嘴跑跑腿，就事半功倍地做好了事情。我也真正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真正含义。同修们，按大法要求走正自己的修炼之路，无欲无求， 真修实修，给后人留下一条真正能从人到神的修炼之路。信师信法，但不能依赖师父和大法，要勇猛精进，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不能懈怠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